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上周五开始，神学补给站推出周学信老师的讲座，主题是活出信望爱。上周周老师提到，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往往很容易失去安全感。周老师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反思自己的信仰是否只停留在喜欢不需要付出代价，走好走的路。而真正的信心是愿意在不确定性和试探中持守敬畏神的生活，并且愿意为这份敬虔付上代价。什么事情让神最喜悦呢？你是否在意神的喜悦？今天周老师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当中所提到的三个信心榜样，亚伯、以诺、挪亚，来看他们的信心表达。最后他会回答，我们常说要有信心，要有信心，那么信心是怎么来的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神学补给站。
在知与未知之间，在已然未然状态下，活出信望爱。周学信牧师主讲。
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一段话，来自于John Piper。这段话本身我觉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棒。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怎么说。他说，信心坚定地抓住了上帝的宝贵，以至于在信心本身就有所应许的美善与甘甜的实质。信心不会创造我们所盼望的，那只会是一场心灵游戏。信心是一种灵性的理解或感知或品尝或感受上帝所应许的美丽、甜美、珍贵和善良，尤其是与他的交往以及享受他自己的临在。信心不仅仅是自信地觉得这有一天的会来临，信心在灵性上已经抓住并感知并品尝到它的真实性。这意味着信心本身就具有所希望知识的实质或本质。信心对应许的享受是即将来临的现实的一种实质性的首付。我想这句话本身的确帮助你和我，让我们更了解圣经上所教导你和我的一个正确的对信心的认识。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作者本身帮助我们了解信心是什么回事。这个经文本身的发展，我们知道说这个作者本身他不但一开始的时候在这里的十一章给我们那个信心的定义，但同时他给我们一些范例，给我们一些实际的具体的榜样，让你和我比较懂得在我们生命上在那里过着一种信心的生活。透过这些例子也帮助我们怎么去活出我们的信心来。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优先的来看这里的这段经文本身的第七节和这边十一章的第六节。我们优先的跟大家看这边的希伯来书的十三章的第七节，这里就提到说，特别就是关于这些作者所列出了过去的这些生命的榜样，我们看到说其实对你和我是有益处的。所以因此在这边我就引用了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七节所提到的，他就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里特别提到，这里所提到的这些的例子，这些的榜样是要我们去效法的。 那么这里我们必须要提，要效法的这些的信心的榜样，其实他们跟你和我都是平凡的人，他们其实不是所谓的这个超凡的或者是不平凡的，他们其实就是跟你和我一样，活在一个要面对大挑战的一个世界啊，竟然他们靠着神活出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生命来。所以这里所要列出的榜样，其实不是高的或者是属于某一些精英分子们他们所做到的，不是，是你和我都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些的榜样是值得我们来学习。那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第六节又提到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却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这里作者提醒我们，其实你和我是哪一件事情让神最快乐呢，最喜悦呢？其实就是你和我的信。那么在这里作者要特别提到，我们必须很在乎到底我们所做的，我们的生命本身有没有讨神的喜悦。因为一件可以讨神喜悦的事情，就是我们跟他过着一种信心的关系的生活。所以因此这个作者就提醒我们，就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却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在不在意我们讨不讨神的喜悦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要讨我们老板的喜悦啊，甚至于有的父母亲觉得说要讨他儿女的喜悦，那么甚至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讨弟兄姐妹的喜悦。但是这里看到说，其实神喜悦什么呢？神喜悦你和我，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一种信心的关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就跟大家来看这个作者本身所提出来的，其实好几个，因为时间缘故，我们就聚焦在这里开始的时候三个信心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榜样。那第一个榜样在这里被提出来的，就是那位亚伯的榜样。亚伯我们都知道在圣经上一开始打开的时候所出现的一位人物。那么亚伯我们知道说，其实记载他的事情不多，但是非常的深刻。甚至于我们看到说，这位希伯来作者本身他的历史的回忆，或者他历史是很长的历史，可以回到那么早的一个信心的榜样。所以可见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里面，从最早开始就有这些信心生命的流露留下榜样的例子。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优先的跟大家来看亚伯的榜样。亚伯我们都知道说，其实他是一位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开始读的时候所碰到的那位亚伯。在这里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四节就记载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以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变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那这里特别提到亚伯的例子哈，亚伯他是亚当跟夏娃的第二个儿子哈，那么老大就是该隐哈，那么这里亚伯是弟弟哈，那么在这里看到说他们兄弟都来到神面前献祭。但是亚伯的献祭方式本身跟他的哥哥的献祭方式是不同的，他是因着信献祭与神。那么当他因着信来献祭与神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他的献祭是被神所接纳，被神所肯定。在这里何尔本就说，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更美，导致于他这个更美的献祭本身，他在这个当中里面便得了称义的见证。那么这里看到说，其实透过亚伯的这个献祭他一种信心的献祭那我们看到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我们的崇拜我们来到神面前跟神的互动，我们看到说应该是带着信心来做这个事情。谈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不得不跟大家分享，其实有很多基督徒在教会当中里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宗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教会一直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但是弟兄姐妹往往要在这个角落，英文叫做 cut corners， 在角落上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啊，他知道他需要灵修，但是他就不要灵修。他知道他要这个参加祷告会，他就不参加祷告会啊，他就觉得说，哎，礼拜天啊崇拜就够了。Okay? 所以就是很多信徒本身他自己想他一套。我想在南京中礼拜堂的长老们都碰到这样的一个挑战哈、啊，很多的基督徒本身自己来定义啊他的信仰，他其实很清楚圣经上的教导，也会了解，但是偏偏他用他自己方式来诠释，用他自己方式来面对这些的教导。所以因此在这里亚伯的提醒，他的献祭是一种信心的献祭，导致被神所肯定，他是一个更美的一件事情。所以亚伯就留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一个榜样，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落实我们的信心，怎么活出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里面，在我们跟神的生命关系的互动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带着信心如同亚伯来到神面前来献祭。那么亚伯的这个信心弟兄姐妹其实是有影响力的。这里的经文特别大家不要错过，就是在这里的第四节的后面几个字提到说乃就说话，他的生命乃就说话。那么我在神学里面教教会历史看到说，其实要留下来这些学者们，这些教会领袖们他们的生命，他们所留下来的神学教导很多其实乃就说话，乃就有影响力，但是有很多其实没有他的影响力，没有他的影响力在当中，只是过去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但是在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作者本身要凸显信心本身的这种生命的榜样，它有一种持久性，它有一种的持续性，它可以持续的来说话。所以信心的生命榜样本身它可以留下一篇信息，因为这里提到说乃就说话，他对你和我有信息要说，对你和我有话要说。那这里其实作者要劝我们要不得不注意亚伯的信心。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不但这样子，这又提到这里的第二个例子，就是以诺的这个例子哈。一想到以诺的话，这个名字我想大家不陌生了。那么大家知道说他活的日子很久很久。以诺本身在这里的记载里面，特别是出现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五节，这边作者就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么以诺我们知道说，其实他从亚当到他应该是第七代，他其实家族很大，有非常多的兄弟跟姊妹。这里让人注意到的就是他既然没有死，神就把他带走了。那么以诺本身其实是马杜撒拉的爸爸，那为什么特别提这个呢？因为马杜撒拉本身他活了很久，将近1000岁啊，哇不得了 ,OK, 969岁啊，这是以诺是他的爸爸啊。那么这个儿子本身竟然那么的长寿啊。那这里看到说，其实以诺留下一个很美的榜样。那么他的信心是怎么被表达出来呢？很明显的，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那么他是没有经历死亡的啊。这个经文本身我们没有别的方式来了解，因为你和我都要死，在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或者是我们所读过的这些过去的历史当中里面，几乎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竟然这个事情发生在以诺的身上，他被神接去不至于见死。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可以越过死亡直接到神那里去，那么甚至于是神直接的来带他走。 那么这就是这里我们所关注的。这里其实作者就特别的指出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这个生命，请大家看一下后面所说的，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的喜悦的名证。米诺本身为什么被神肯定，为什么不见死然后直接到神那里去，因为以诺是那位以神同行的那位以诺。关于他的以神同行的这个部分是记载在这个创世纪的这边的第五章的第二十一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杜撒拉。以诺生马杜撒拉之后，以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生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妻，就不再事了。在这个短短的经文当中里面出现2次，他与神同行啊，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住在这个巴德啊 ，OK， 要到巴德去上课哈，每天要将近有3个小时的车程啊，从我住的地方要坐这个捷运到台北车站哈，从台北车站还要坐这个火车到莺歌啊，这莺歌再坐这个 taxi 哈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新的华神的这个地址哈，所以每天将近有3个小时的车程。我过去超过30年住在汀州的华神哈，对那个地方非常的熟悉哈，里面我走过地方就可以听到学生的在唱歌也好，他们的毕业讲道也好，想起的那些日子跟王院长一起同工哈，有好多非常这个美的回忆哈，在那里其实有好多的传道人现在在台湾，包括在美国，在牧会的，就是在那些日子里面，他们经过华神的这个日子哈。那么在华神里面，我们就是在灌输我们的这些准传道，他们需要与神同行，他们的生命是要活在神的面前，他们要把与神同行的生命放在他们天天的生命生活的当中，没有一天他们不能没有神。这个就是我们在华神当中里面，我们期待每一位这些传道人他们懂得这个件事情，不能懂这件事情他们是在做这件事情。很多基督徒本身不晓得在做的，你们有没有与神同行，有没有把神放在你们生命的核心？很多时候我们把神推到我们生活的边缘神只是一个考虑，当我们有需要神的时候我们才把神拉回来，那么找他来帮忙求主帮助我们。那么这里以诺与神同行，他就是把神放在他的生命的核心，他没有把神推到他生命的边缘。所以信心是要怎么活出来呢？就如同以诺所教导你和我的，就是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核心，天天与神同行。不但这样子，在这里又提到第三个这个例子，第三个榜样，就是这边所提到的，就是挪亚的这个榜样。挪亚的榜样记载在这边的希伯来书的11章的第7节，这里作者就告诉我们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意义。这特别提到挪亚留下很美的这个榜样。那这里挪亚一般我们想到他的时候就想到他是那位盖方舟的那位挪亚。多时候其实想到挪亚的时候，我们没有像这个作者想到挪亚的信心挪亚的确是一位顺服神的人，他的信心怎么表达呢？就透过他对神的托付的这个顺服。那这点是我们常常忘记的，虽然在诗歌里面会唱到信而顺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一位顺服神的人。那位德国的那位神学家潘霍华，他特别在他的跟随耶稣这个门徒代价的那本书里面特别坚持，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铁定是顺服神的人顺服表达他的信心，信心有信心就会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的这个特质。挪亚就是这样子，他不但相信，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这里作者就告诉我们说，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一只方舟哈。我们看到说，其实他在那个时代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大家觉得说这个人太好笑了，不像我们等一下出去会碰到雨水哈。那个时候其实看到说怎么有可能有洪水呢？不要小看明天的这个台风的一样，搞不好会淹水哈。OK， 可能不会淹到这里来了。OK， 那么淹到这里来的话，这可能就很严重了。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说，在当时候他在建方舟的时候，其实这个整个那个不像会有雨水，那么神的话提醒他们，警告他们，神的审判要来临，但是他们听不下去。所以因此看到说，挪亚在那个时代里面，他面对一个不幸的时代，不幸我想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引诱，但是他坚持他对神的信心。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其实他这个经文本身又提到说，如同亚伯一样，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因此挪亚本身他的信心本身，透过他对上帝的顺服对上帝的全然的依靠来表达。但愿我们在这个类似于挪亚的这个混乱的时代，不要以为挪亚的时代本身跟我们今天差太远的，其实大家如果回去看这个历史的时候，发现到说那个时代可能跟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是一样的是一个被叛神的时代，被逆神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里面，人人自己本身当作神来看待。在这个时代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说竟然有那么强烈的这个不幸的引诱，但是挪亚竟然他依靠神，他顺服神。所以因此挪亚在这样的一个动作当中里面，帮助我们来活出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在我们的学习当中里面，我们不得不看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混乱时代当中里面，一个未知的将来的当中里面，我们不晓得有的时候要怎么信，要怎么依靠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依靠的所相信的都不可靠，都不可信一打开电视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到说有多少可以信的，不管在美国的媒体，不管在台湾的媒体，一片都是谎言在这个当中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可信的，什么是不可信的。那么在我的最后的这个分享当中里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想在座的朋友们听我分享的话，会问一个问题，到底我的信心要怎么来 ？OK， 我要怎么更多的得到这样的一个信心？今天我们跟大家谈到如何活出这样的信心，但是就如同那个父亲没有信心，主啊，你要怎么让我有更多的信心？所以我想保罗这句话本身可以帮助我们，在罗马书的第10章17节所说的，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哈，所以怎么拥有更多的信心呢？就是多听到，听他的话，我们看到说可以在我们生命上产生信心。这个信心本身不是你自己可以产生的，乃是上帝所给你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听他话语的时候，我们其实带着一个渴望的态度，知道说这个听到本身跟一般的听话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听到本身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会产生更多的信心。好，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看顾我们，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个时代的问题，也同时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在这个时代里面怎么活出我们的信心来，求主赐下我们所需要的信心。我们将祈求是奉你的名来祈求，阿们，
阿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亚伯他落实敬拜的实意，与神维持良好的关系，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将神放在他生命的核心，挪亚对神的托付顺服。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
我的口不停赞美，
我的手要不停高举，
因你应许是我的信心，每个困难中我经历 圣经。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
你的心事像大穹苍，
你的应许从不落空，
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纵然前路迷茫，我心事
地花是灯照耀前方，
赞美中星星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的心事像大松
今天晨曦讲座在这首诗歌中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